血管。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时候，在没有正确信仰之前的时候，科学成了我们的一种迷信。这个，那么为什么它是迷信呢？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科学的成果，所以我们就把科学这件事情呢，把它夸大了，所谓的什么叫迷信呢？就是说你没有足够的证据你就信，啊，这个叫我们就把它称为是迷信的啊。那么，比方说进化论，它本身它不属于科学，它是属于哲学或者甚至于是个宗教的范畴。因为所有的所谓的科学，它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证据的，而且这个证据呢，一般都是要实验出来的证据，对吧？也就是说，你在实验室里边可以做，但是进化论本身它是个历史，对吧？它已经发生了，几万年、几亿年以前的事儿，那么这个你根本无法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它的，是吧？这个是不可能证明，所以你只能去相信。那么现在就是科学和科学家的理论，我们常常把它搞混掉了，对吧？科学家的理论就是容易让人迷信的东西，因为它是科学家说的，所以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呢对科学有一个正确的科学观。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上帝赋予人类啊，上帝赋予人类一个能够去观察认识他所创造的世界和命定的法则这个能力。因为同时神给了人类一个管理宇宙万物，管理他所创造一切，等着你读圣经慢慢就知道啊，这样的本性。所以你发现人，尤其是男人啊，想当官，喜欢管理，喜欢求知，喜欢认识，这人的本性。这个本性哪里来的呢？这不是进化来的，对吧？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存在，它的特质就是这样的。所以神给我们这个管理宇宙万物的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的这个使命啊，所以他同时也给我们这个能力。所以唯有人类有观察、实验、归纳甚至记录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科学为什么会发达？因为这是几千年以来人类的科学最终积累起来的这些所谓的知识，对吧？那么今天我会讲到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人类从始祖亚当开始，他就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是叫做犯罪。那么人类跟上帝跟造物主之间就根本脱离了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人的这种管理的本性还是有的，所以人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能力还是有的。那么科学当然这是第一方面啊，科学第一方面就是人类有这个能力，同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世界它是非常规则的，是吧？它是非常规则的，所以它不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毫无目的的在那乱的，是吧？它完全是非常非常规则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才有了研究这个世界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你透过实验以后，你找出来了一些规则，对吧？科学就找规则嘛，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很科学，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很规则，它客观上是非常规则的，所以我们可以今天，你比方说氢氧燃烧了，哎，它生成了水，明天它燃烧还生成水，永远生成水。那么在这种非常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产生科学的定律，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人类和客观世界之间这个产生科学关系的这个。可是呢，人类在科学方面是非常盲目的，虽然他有很多方法啊，科学家都有很多方法的，对吧？可是这个科学这个自然规律啊，这个我不让他用自然规律，用天然的规律啊，也就是神把这些规律放在这个天然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认识，人们对这个科学方面的认识呢， 往往是不全面的，对吧？我还是以车为代表啊，比方说一辆 Corolla 辆车啊， Toyota 的，对吧？如果你没有它的说明书，你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车，你忽然间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你就想去研究它，这干什么的？那你怎么研究啊？你想想，一个车，从来不认识车的人，啊，假如现在叫孔子来了，是吧？从来没见过汽车，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你叫他去研究，他怎么研究？啊，哎，他就推一推，敲一敲，这里挖下一块来，那里弄出一个东西出来，是吧？他说这个破玩意儿推也推不动，还有四个轮儿。是吧？悄悄这四个轮什么东西啊？哎，拿个刀割开一看，哎，气噗下去了，这什么东西啊？哎，把它扔一边去，再弄一个车来，再研究，再拆。你没有那把钥匙开，你永远不知道车是干什么的。这就是科学的盲目性。我再给你一个稍微极端一点的例子，现在都不大用了，以前的时候是用这个胶卷来拍照的，知道吧？啊。给你一卷胶卷，假如说你从来没有用过照相机，你拿过一个胶卷来，你干嘛？哎，假如说你是一个从来没认识的，我就送你一个胶卷，你拿过来看看，哎，这胶卷露出个头，什么东西啊？这一拉，我这哎，不能拉坏了。你说怎么坏了？我还没动它呢，我就拿出来看看，这不能看。你说怎么不能看？这叫做科学的盲目性。科学家就不断的拉，不断的拉，不断的拉，他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最后他把它搅了，打火一点，哎，这个东西能烧火，这就是我们挖石油。我们不知道石油在地下干什么，我们把石油拿出来一点，哎，它能着，哎，这我们把它烧了挺好，我们就不断的烧，不断的。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把石油放在地里到底干什么的。这就是科学的盲目性。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它的原因就来自于科学家本身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入手错了，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你比方说你拿一个胶卷，你不懂，对吧？那最好的办法是问这个造胶卷的人，这个东西干什么的，怎么用，对吧？这个就对了，这就叫做信仰，就是我们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呢，这个世界不管是宗教、政治、科学、艺术，所有的这些东西，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盼望树立自己的权威性。啊，人都想当人上人，对吧？所以科学家呢，就想尽了一切办法把他们神化。对吧？所以科学家他要名誉怎么办？是把自己神化，就我无所不能，是吧？科学家要钱，是吧？你政府你商家要给我研究经费，不是研究经费科学家不饿死，对吧？所以他要钱，他怎么办？把自己神化，我可以，是吧？你想要什么东西，就这样。所以这种人潜意识里边这种想要成功、想要做人上人的这种情况，就常常使人不真实了。人就要说谎，就要粉饰自己，就要夸大自己，就要觉得自己就是怎么怎么样，是吧？其实我们把它还原出原本的本相的时候，其实科学就是上帝赐予人类认识世界这个能力。然后我们离开了造物的主，人很盲目的在这里想要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世界里边的东西拿来拆了，研究各种，我们觉得我们认识了他们的本质，实际上是非常盲目的，是吧？那么但是由于这个人要树立自己的那种把自己神化，是吧？叫人，所以现在这些科学家们都觉得不得了了，对吧？这个要树立这种形象，所以呢我们就给孩子们 brainwash， 就觉得科学是最最最怎么了不起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对吧？ 所以我们客观的去还原，我们不反对科学，对吧？但是我们必须要客观的还原科学它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要去盲目的去迷信它。我们从来不否定科学有很多成果，是吧？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是吧？但是这些成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发现大部分是不好的，是吧？你看现在我们的健康程度出了很多问题，食品环境，是吧？这都是所谓的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吧？几千年人没有科学，是人生活得很落后，其实那个生活得很健康，是吧？可是我们现在有了科学以后呢，我们反而把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几乎要毁掉了，是吧？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不问造物主，对吧？这个就像你拆汽车一样的，你拆汽，你为什么弄个汽车你要拆它呢？你要研究它呢？你问问造物主，他，你问问那个造汽车的人，他告诉你什么，你就直接可以用了嘛？你就不需要毁掉这么多东西来做自己的研究，这就是人类自己的骄傲所导致的后果。我不问你，我就自己拆，我就自己试验，我就自己研究，是吧？可是我们把一个本来可能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把它搞坏，因为我们的盲目，是吧？所以我们的很多知识都没有错，局部的知识，你比方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汽车轮胎是干什么的，我们把它切切切切切，哎，我们发现它很软，我们就把它割成一块块拿来垫桌子底儿。你说这个轮胎它是胶皮是软的，垫桌底很方便，对不对？对。但是这个轮胎本身它是不是叫你干这个的？不是。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哎，就是科学很多理论是对的，可是它实际上是错的，就这样问题。因为我们很盲目。那么我所反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用科学来反对上帝，这是很愚蠢的一个理论，对吧？就好像我研究了汽车，我反对那个造汽车的人说，我告诉你怎么回事，他说我研究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对吧？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对吧？就是这样。
所以说感觉就是说，与其说反对科学，还不如说就是以点概念了，就是单独把一个点拿出来，把当它整个的所有东西，
可以这么说，是吧？所以说我们不是反对科学，是吧？但是我们觉得说，就像我说，你弄了辆车，科学家就去拆它。我们不是反对你要知道这个车，但是我们告诉你一个正确知道车的方法，对吧？那么实践是真理，是吧？检验这个真理的标准。这句话呢对了一半，对吧？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可以实践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实践的，是吧？你比方说你不能杀人，对吧？你一刀脖子砍下来他会死，人告诉你了，你说我不信，那么实验检验出真理，咱到哥哥看看他到底死还是不死，这不能做的这实验，是吧？所以我们认识真理本身来源的权威性是人类最大的智慧，这个叫信仰，是吧？我们说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人与至高者，谁是至高者？就是使这一切存在的这一位是他是至高者，对吧？人与他中间建立的关系叫信仰，咱们今天传的就这个。那么你要确定他到底谁，对吧？释迦牟尼是不是？他不是，对吧？他是一个人，他自己在那里思想家，对吧？他想通了，他认为他是怎么回事？他不是上帝，对吧？所以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是上帝。实际上，释迦牟尼就像一个科学家差不多，对吧？不过他思想人生，科学家观察物质，对吧？其实都是从以人为出发点，是吧？以人的思想为怎么说呢？就是内容，对吧？哎，然后来想，这不行。所以，真正信仰的来源，这个叫做启示。我们把它称为启示啊，这启示呢，就是说，上帝自己来告诉你，上帝自己来告诉你，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启示就是，好像咱们说修车对吧？这个启示就是你拿到了原厂给你的说明书， 对吧？他告诉你，对吧？这个很重要，是吧？然后这个释迦牟尼呢，就等于说是我坐那里，我就看这个车，看，最后我终于看明白了，我认为这个车是这样的，其实他不一定看得明白，对吧？所以我们说，所有人的观察研究，他所得出来的结论是相对的，对吧？那么不管你再聪明的人，你都可能这个理论上啊，这都可能是有错误的，这相对的。所以只有造物主的启示是绝对的啊，也就是说一辆车，对吧？ Toyota 只有 Toyota 公司给你的答案那是绝对的，其他人比方他是一个技工，对吧？他研究天天干活，他就总结出来一些经验，那么这个经验有没有可能是对的？有啊，绝对有可能很多东西是对的，但是他不是从理论上说，他不是绝对的权威，那么他也可能有不懂的地方，那么当他不懂的地方研究半天也不懂，这个时候你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你最好问问原厂，对吧？就是看看他怎么说，他说的就是绝对的权威了，对吧？所以聪明的这个修车的人，你就按照你和原厂有关系，你按照原厂的做法来修车，那你就是对的，就是这么简，就是这么个事儿。好，我们做个祷告，咱们进入今天的内容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奉你的名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聚集，主啊，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要把主啊你对我们生命这么奥秘这么伟大的事情要讲清楚，我们实在感觉到非常的困难，主啊，然而我们在这里仰望主你的灵，因为你的灵是给我们智慧的，也是智慧的本体，主啊，求你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打开我们心中的智慧，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客观真实的来认识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时候求我们的心，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这样的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这个其实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也是创造人类的上帝，那么我们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叫做位格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英文叫 person 啊 person。那么人也是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人类也是一种有位格的生命。有位格的生命的最重要的特征啊，就是我们有主权。所以每个人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机器被造的，对吧？他没有主权，你把他放在这儿他也不能动，你叫他干什么他也不能反驳。但是人类不行，人类是有主权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有高低的，对吧？那么人类是最高的，对吧？动物比人类稍微低一点，对吧？动物没有上帝的形象，没有灵。那么物质在这，植物就更低一点，因为它没有感情，动物是有感情的，对吧？但是动物没有道德责任，对吧？因为它是更低的被造。
动物应该是没有理性，对吧？
它有一点点理性。啊，它有一点点理性，比方说一条狗啊，它在和你玩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的伤你的，啊，它这嘴咬的时候，它也不真的咬你，所以它是有理性的，它知道它和你玩到什么程度不会伤到你，对吧？但是它没有灵性，所以它不会思想意义，它也不会去崇拜任何的东西，对吧？它没有道德感，它光着屁股，它也不没有羞耻，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是神创造的次序哈。那么在今天周报里我写，那么这个高低之分用什么来分啊？这个创造界的次序呢，就是与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疏远，对吧？比如说，越接近上帝的本性的那种生命，那种被造就越高级，对吧？那么离上帝的本性越远的，它就越低级。对吧？所以物质界是最低级的， 对吧？所以这个太阳你看到它虽然很伟大，但是它完全是机械的，对吧？它没有任何的情感，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对吧？但是人类是整个神创造界里边最高级的被造。那么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呢，神起初只造了一个人啊，只造了一个人。所以这个创造了这一个人以后呢，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人啊，这个所以中国人的字很有意思啊，我们的人被造的时候呢是土啊，然后就出来人了，叫生啊，所以从土里边出来一个人啊，就是亚当第一个人被造了哈。那么当我们人类被造的这个同时，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啊，按照上帝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当然上帝不是由我们这个外表的形象，这一个用土创造的我们的身体呢是肉体，不是指的我们的灵性啊，是指的我们的肉体。这里有一个证据啊，是我们知道上我们的生命呢是从土造的，而且起初上帝造了一个男人啊，然后从这个男人里边呢又造出来了一个女人，是从男人一条肋骨啊，上帝，所以这是第一次上帝做手术给人类啊，就把这个亚当的肋骨取出一条，用这个肋骨呢，今天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作克隆啊，就是克隆出来了一个女人，对吧？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是从一个单一的生命来的啊，但是后来神把它分成两个，然后让他们重新结婚，两个再重新结婚，然后产生后代啊，而且必须一男一女啊，这是起初神所命定的哈。所以我们有几个证据可以来证明这件事情哈。这个第一就是人的真正尊贵的地方不是肉体，是灵性。那么上帝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人的灵性，然后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人的肉体，然后在吹气，在鼻子里边吹气的时候使这两样合在一起啊，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里边都讲了啊。那么因此这个吹气就是人类生命的开始，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就知道了啊，这个气是给我们能量的，对吧？这个我们一呼吸啊，能量就开始，所以小孩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叫他呼吸，对吧？他一哭一呼吸他就活了，对吧？这个那么我们人类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灵性和肉体分开的时候，所以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啊，咱们生死就知道了。所以人类的生是它里边有灵魂啊，这个灵魂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他的生命叫做灵魂啊。这个然后我们用地上的有尘土啊，也具有了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我们肉体死，当我们活的时候是灵性和肉体结合，人就活了，死的时候就是灵性和肉体分开，然后鼻子那口气出去啊，所以我们不呼吸了啊，然后就灵性和肉体分开。当人性和肉体分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肉体是没有价值的，他死了是赶紧的就把它要么烧了，要么埋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乎肉体，肉体是不值钱的，是吧？那么我们这是生命的价值，所以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来自于我们的灵魂啊，这个是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所在。等会儿我也讲灵魂到底什么价值哈。那么先说肉体，那么我们有一个证据证明我们是从尘土造的，什么肉体？什么证明？
要吃土里出来的东西。
对，也就是说咱们身体活着，上帝给我们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新陈代谢，对吧？我们旧的东西不断的排出，新的东西不断的补充。那么我们所有补充肉体的东西从哪里来呢？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直接间接的都要从土里长出来。那么这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变了相的尘土而已，对吧？这所有的原料全部从尘土里边出来。所以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工程非常的浩大， 对吧？这个把我们非常精致的设计，对吧？所以人体的设计实在是太奇妙了，对吧？这个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咱们身上的不同地方的毛发，不同功用的毛发，它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啊，头发啊，眼眉、耳朵里面的、鼻子里面的、嗓子里面的，这个各有不同的功用，它在不同的位置，对吧？它的硬度、长度，这个供应啊，都不一样，对吧？而且它绝对不会错的，它一点都不会错，对吧？它是从一个单细胞发育起来的，对吧？是非常奇妙，就是一个细胞的时候啊，它分裂成两个，对吧？这个时候科学家啊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两个不同，它完全一样，因为它是复制的。但是当两个变成四个的时候，开始不一样了。四个变八个，变十个，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呢，它不是一堆细胞，而是有的变成头，有的变成脚，有的变成血液，有的变成毛发，有的变成神经，这个各种各样开始变化。它怎么知道这里边就有一个时间进程？也就是说，这个细胞啊，当它变成，请进。是，您是来听课的吗？请坐。啊，进来坐好了，请坐，随便坐，好，等会儿我们再介绍哈，这个呵呵，咱们继续，好吧？好，欢迎你们。所以这个细胞的繁殖呢，它是有一个 generation， 就是代的啊，它是第几代的细胞。这个细胞彼此之间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管理啊，也就是说，当一个细胞它繁殖到多少代的时候，它要变成头发。多少代它要变成骨头，多少代它要变成血液，这里边之间彼此之间，而且它要往哪个方向走，这是非常非常奇妙。而在人体的发育过程，因为我妈妈是学这个组织胚胎学的，我从小就听她讲这些故事啊。她说人类的眼睛的发育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科学家啊，特别是生物学家、医学家认为，眼睛能正化简直是胡说八道，对吧？这个眼睛，它里边有神经、有皮肤、有肌肉、有各种东西，同时它有个玻璃体，啊，就咱们这透明的玻璃体。玻璃体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特殊，因为它没有血管，对吧？那咱们知道，细胞所有都是通过毛细血管来供应营养、排泄废物的，对吧？可是眼睛里边没有，它完全靠着另外一个没有颜色的这个营养的代谢来供应玻璃体的这个里边的新陈代谢，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而且当这个眼睛发育的时候，它要跟周围的肌肉和骨头的发展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当我们这个眼窝的骨头它要在长大的时候，它这个外边呢成骨，里边要破骨，所以它这个眼窝呢是越长越大，它不能越长越厚，它要越长越大。然后里边的眼睛也在长，这两个速度必须完全一致。眼睛长，骨头长得太快，眼睛掉出来了，是吧？骨头长得太慢，眼睛就被挤住了，是吧？骨头眼睛长得快，所以这个必须同时进行。谁告诉他呢？谁在管理这一切？小孩生下来妈什么也不会，就会吃奶，是吧？妈妈的乳汁里边居然有抗生素，所以小孩生出来不生病，前三个月很少小孩生病，是吧？现在很多小孩有天生的病，那就是现在科学导致的，是吧？很多先天小孩残疾啊，什么东西，这是我们的遗传基因被破坏而导致，是吧？所以这些证据呢，是我们看到啊，这是非常精密的设计。这是非常精密的设计，而且这个设计呢是人类做不到，比方说咱们人类造汽车，许多许多的图纸，我忘记了他们说一辆汽车有多少张图纸，对吧？然后造出来汽车都一样的，对吧？汽车不发育，对吧？它只能越弄越坏，越弄越坏，最后它死掉。 但人类生命，对吧？它是由一个细胞发育起来，而这一个细胞里边记载着我们所有的生命的信息，还有时间。刚刚咱们讲到了，对吧？也就是说，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它不用到这个，到他这个年龄，就不再长了，啊，身体长到一个高度，它不再长了。那么这个都在最原始的细胞里边记录着。对吧？所以这非常非常精密，非常奇妙，所有的信息都在那一个我们眼睛肉眼都看不见的一个细胞里边，在里边藏着，对吧？所以你说这个基因是碰撞出来的吗？所以它碰撞的时候，它要告诉它的后代，就是我这个细胞变几个，变几个的时候，你变成什么，我变成什么，然后咱们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到的时候，我们一起长，一起不长了，然后一起变衰老，一起最后要死掉，是吧？所以这个过程，你说是它是偶然这东西，就是碰撞出来的。你就这么一本书，你也不可能是碰撞出来的，对吧？是吧？而且这一本书就是砰哧这么一印出来的东西，那细胞有多复杂，是吧？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上帝精心的设计、创造、命定，啊，他把他的智慧、他的都放在里面做这个出生。那么，刚才咱们讲到了有一个起初神创造了两个人，就是亚当和夏娃，对吧？两个人，一男一女，对吧？没有第三个啊，当然全世界只有一男一女了，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型啊，人类是有血型的，咱们都知道，对吧？那么人类，全世界的人类只有两种血型排列组合组成，对吧？就是 A 型和 B 型啊，这两种血型。所以人类没有第三种血型啊，这两种排列组合起来以后，如果它两种血型里边的凝血源都没有，它就是 O 型，所以它是万能输血者，没有凝血源，对吧？或者它是 A 型，或者它是 B 型，或者两种都有，就是 AB 型，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人类整个全世界，不管你黑人白人，都是这两种血型排列组合出来，那就证明整个人类就是最原始是这两个人，对吧？所以他们繁殖出来后代四种不同血型，对吧？就是 OABAB， 这是 A 和 B 两种排列组合出来。所以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知识，我们就知道人类不是什么北京猿人，什么非洲猿人，什么哪个地方的猿人，他哪个地方猿人怎么可能都排列出来同样的血型呢？这都不可能的事儿，对吧？所以透过这些简单的证据，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都在这说啊，就是说使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世界，对吧？创造了人类。那么神创造世界，创造这个人类啊，人类的被造是他创造的目的，世界的被造是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们所有的食物不单单是有营养，对吧？那么所有食物我们还有味道，对吧？还有颜色，对吧？还有气味。这个味道有两种啊，一个是闻的味道，一个是尝的味道，对吧？啊，两种啊，人可以去感受的。同时呢，它有颜色啊，你可以看它的形状，对吧？所以在这个，比方说一个苹果树，对吧？一个苹果树，这个苹果它是个树，对吧？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它是个植物，我是个人，对吧？但不，这个果树它的高度很重要。这个你不能长得太高，人够不到的，是吧？你也不能长得太低，在地上，它就会掉下去。所以这个植物的高度跟人之间的高度，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精准的设计，然后就可以人非常方便的把它拿到，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它的颜色形状，我们大概就知道它成熟还是不成熟。所以上帝为人类，人类要为他，所以这个它不成熟的时候，上帝让它不好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几乎所有的水果都这样，对吧？因为上帝在圣经里边写的啊，上帝在创造这些植物的时候说，果子都包着核啊，就人要吃这个树的果子 啊，果子都包着核，核就是传扬、传宗接代的嘛，对吧？如果它不熟，它不能传宗接代，也就是它还没发育成熟，里边的种子还不能再生殖。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要等它可以繁殖的时候，它的味道才好，颜色也变了，是吧？里边整个，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摘下一个果子来吃。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叫做好吃。好吃是什么意思？
成熟了。
啊？
成熟了。
成熟了，成熟它才好吃。我说好吃是什么意思？
味道好。
当然是味道好了。味道好是什么意思？见证一个我们跟植物之间的和谐，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植物里面它不但有营养，它有味道。那么营养是供应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的需要，味道是使我们在这个吃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一种幸福感，感觉到快乐，感觉到满足，感觉到舒服，是吧？那么这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舌头上的味蕾神经和我们在鼻子里边的嗅觉神经和这个水果之间的里边的成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和谐关系，对吧？所以当不好吃的东西它会变得苦啊，当我们排出去的东西它又骚又臭，对吧？这表示说这个东西不能再重新进去，对吧？那么当它好吃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对吧？所以这个中间的和谐关系啊，是非常智慧的设计。人不可能说跟苹果树说：“哎，你也长成这个味道啊！我的嘴巴要长成这个神经啊！咱们两个人要配合好啊！你长出来你不能不好吃哦。”苹果树怎么知道？舌头长成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些人说不是啦，适者的就生存了，长出来的不适者的就淘汰了。客观事实证明，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化石考古里边，没有不适者，你找不到。对吧？就淘汰的应该是大多数嘛，对吧？但是淘汰留下来的痕迹没有，对吧？每一个我们看到的，不论是考古的存在的，都是一个单独完美的存在，没有那个不完美被淘汰的那些东西，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的设计是出于上帝的一个动机，叫做爱。啊，上帝爱我们，爱世界。刚才我讲了，不单水果给我们好吃，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所以所有的种子它的外边都有个壳，这个壳是人不能消化的，动物所不能消化的，啊，除非你把它咬碎了，啊，不然的话呢它是不能消化的。所以呢我们吃了这个苹果以后，种子咽下去也好，扔的也好，我们就帮助它来繁殖，对吧？如果我们吃下去了，它就会 see you tomorrow， 它明天又出来了。明天出来的时候，你的 poopoo 就可以成为它的营养，啊，它就从里边再生出一颗。这样呢，我们帮助它繁殖，它帮助我给我营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植物
无限循环，
哎，我们就可以美好的循环，对吧？我们呼吸出来二氧化碳。植物的叶子把它吸收进去，再排出氧气的光合作用，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和谐、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出于上帝在他的爱里边，在他的智慧当中，在他的大能里边把它设计出来，然后把它命定下去，是吧？然后它就不断的就开始进入循环。所以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他用创造律把这一切都造好了，创造完了以后，他就用繁殖律让它自动的去生活，让它自动的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是吧？这就是起初人类啊当时被造的这种状况。那么在这个状况里边呢，刚才咱们讲了，人类是一个最高级的被造，刚才讲了，人类被造里边它最像上帝，所以圣经里边说呢，人类像上帝的儿子一样被造，亚当，哦，所以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所以叫儿子。所以咱们中国人把上帝称为什么呢？称为老天爷。老天爷就是永远天上的爸爸，对吧？ 所以咱们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就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所以这个祖宗的祖字啊，祖宗的祖字，上帝在告诉这个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真正的祖不是人，而是神啊。所以这边是一个碑啊，这是一个石碑啊，上面刻上字，就是叫我们永远铭记，对吧？前边是上帝，也就是说永远铭记上帝才是我们的主啊。然后呢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庙堂或者在我们家里边，他才是上帝，才是我们要永远跟随的，这个叫宗，对吧？所以我们在家里告诉你，我们要追随跟随谁呢？就跟随上帝，这个叫祖宗，对吧？所以我们的祖宗不是一个人，他不是，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啊，不是这样的啊，而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在起初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个就决定了他永远爱我们，对吧？这是母女吗？
啊
啊，你看啊，现在女儿长大了，对吧？还是有一点像，对吧？将来有一天可能他要结婚了，嫁给另外一个人，可能跑美国去读书去了，工作了，但是女儿不管走到哪里，她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永远断不了，对吧？为什么她为什么是她的女儿？就是因为起初是她生的，就因为其实女儿不仅仅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妈给了他生命啊，这生命是从哪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这个你割一块肉体，这个指头假如说我剁一刀把这个肉体剁，这个指头剁下来，这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对啊，但是我不会爱他的，我赶紧把接上，接不上赶紧就扔掉了，对吧？但是这个生命他会继续，对吧？因为他是按照父母的形象产生的生命延续的后代，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产生了子和父之间的啊这个永远割不断的这个关系。这是人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上帝把起初造人类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借着人类的繁殖啊，让我们的理解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刚才讲到了啊，这个人类的生命呢很特殊，有位格啊，在这里有孙子奶奶，对吧？这个那是女儿和妈妈，这个都你有小孩了，对吧？这奶奶啊对孙子可能很头疼，对吧？开始摇头啊。妈妈对女儿头不头疼？不头疼。哇，这女儿太棒了啊。但是通常情况下呢是很头疼的，对吧？女儿到了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时候到了反叛期，对吧？这个你问她妈妈肯定对她很头疼，对吧？我反正我知道我妈从小的时候对我从小就头疼，对吧？这个曾经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想过啊，我所以我信主之前的时候我讲过，就是对于想要对人生的意义找到答案，我就在比他还小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就想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因为那时候我很挣扎很挣扎，所以我那时候几乎最多想的问题是干什么呢？就自杀，我不想活了，我觉得人活着没意义，活着干嘛呢，对吧？而我自己说了我自己也不算，我不想干的事我自己就常常干，我知道这个事不对，可是呢我就是很想干，对吧？这个我这那个东西也应该做，就常常就觉得不想做啊，就为什么是这样的，这里边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困惑。所以在人类里边啊，这个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孩子听话，对吧？咱们中国父母是吧，洋人父母其实也是一样啊，这个 obedience 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养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100%的听话，你会喜欢这个孩子吗？
绝对不会
啊，
绝对不会，100%听话那更不是孩子，那就是个傀儡。
哎， 所以这个我们又想要孩子听话，又不能叫孩子百分之百的听话，因为所有的机械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的听话的，对吧？汽车就是这样，是吧？那么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变成一个机器人，是吧？所以我们认为人类最尊贵的特点之一就是人类有自由意志的主权，所以我们的孩子有个性，哎，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好，是吧？他有个性，哎，他敢顶他妈，是吧？哎，我们既不高兴又很高兴，这就是人类的矛盾的所在，对吧？那么这个矛盾的所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他的最尊贵的表达，所以我们的孩子是有独立思想的，对吧？你说话他可能听，他也可能不听，这个时候才叫孩子。如果你百分之百的听，要么就变成奴隶，要么就变成机器，对吧？但是当人有独立个性的时候，人就开始可能做错事啊，就可能做错事，他有自由意志的主权，但是他的主权就可能用错，对吧？那么我们其实做父母的人啊，宁可让孩子有可能做错，甚至于在某种情况下让他去错吧，让他从错里边学了苦头以后，所以中国人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吧？他没吃过苦头，他就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吧？甚至我们不惜让孩子做错一些什么事儿，然后为了让他从中学到一些教训，这就是我们人类生命里边他独特最高最高级生命里边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就在这儿。因此人类的生命，因为上帝让我们有管理的能力啊，所以你看到人类做动物园管理动物，动物没有管人的，这证明人类比所有的动物是更高的，对吧？你会看到啊，假如说是很多很多动物都在咱们面前，你发现有一个姿势很重要啊，我们人类是站着的，动物不管再大它都趴着，你发现吗？这是就像大象，咱们目前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了，对吧？它仍然是趴在地下，你可以骑它上头，它就跟着你走，你训练它它听，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大象站起来叫人趴地下它来训练你，不可能，对吧？人类是统治这一切的地位，那它是个统治者，虽然我们可能不是最大的，但是这个是生灵命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因此人就有了责任啊，人就有责任。也就是说当上帝给人权力的时候啊，人可以统治，可以就是有科学现象，你可以研究这些东西，你有了可以管理世界使用世界这个就是管理动物的这个地位权力的时候，同时也就有了责任，对吧？所以你不能乱来，是吧？你乱来你有能力，你不是搞全搞乱了吗？这就是开始产生了道德意识啊，人开始有道德意识了。所以神把这个道德责任赋予了人类，对吧？那么这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它有非常严谨的法则。那么这个法则里边基本上又分两类，一类呢就是机械的法则，就是科学针对的对象，对吧？刚才咱们讲到了氢氧燃烧生成水，是吧？这是上帝命定的物质界运作的法则。那么这个人类没有只能认识它用它，没有权利去改变它，也没有能力去破坏它，是吧？你想叫氢氧燃烧生成碳，它不听你的。但是第二种法则叫做道德法则啊，那么人的道德法则就是人要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遵守它，你是可以破坏它的。这个道德法则呢，你不能改变它，但是你可以违背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也就是说比方说一夫一妻啊，这是起初创造一男一女啊，上帝使他们结合啊，然后成为成二人成为一体，第一个婚姻家庭，然后繁衍后代，这是上帝命定的法则。 那么
企业就这么诞生的
啊？
所以就是因为人有这种所谓自由意志去违背法则，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妻妾成群这种干预，对吧？
我没听清楚。
就是因为人有这个所谓的自由意志会去违背这法则，所以会有妻妾成群这个概念。
对，啊，那么这个法则，人要就是说一男一女这个法则啊，人要去遵守它，对吧？就是刚才讲到了，当人不愿意去遵守法则，你是可以的啊。所以妻妾成群，刚才就讲到了啊，这个咱们中国历史上犯这个法则最严重的就是皇帝，对吧？他可以三宫六妾七十二妃，后宫三千宫女都他的，对吧？这个这是人类错误的使用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自由主权。他说我要这样，那么这就出于人类的私或者贪啊，而产生出人类破坏法则的动机。很遗憾啊，这个也是上帝的恩典吧，就看看我们人类怎么样。所以上帝允许了撒旦魔鬼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有邪恶存在，对吧？那么这个邪恶它诱惑人类里边的弱点，使人产生了自私和贪婪，那么这个就产生了人类破坏法则的那个根源，对吧？人被造，人不是上帝，所以人对自我约束的能力是有限。那么人要不犯罪，必须依靠一个绝对的能力不断的给我们力量才行，要不然的话你自己面对不了。那这个东西很自然啊，人类需要被帮助，到了必要的时候人类需要被拯救啊。我们之所以有帮助和拯救这样的字，这样的概念，就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有限啊，我们自己能，所以我们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外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了，对吧？所以使我们能够达到我们自身达不到的目的，对吧？但是谁在某一些情况啊，我们可以啊，比方说我今天走来，我太累了，我开车过来，这可以，对吧？这个帮助可以从那里来，是吧？今天我的英文不大好啊，我要做一个事情，哎，他英文比我好，我求他帮助，这可以。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所有的人类和物质界的东西，它根本就提供不了帮助的，这是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能力来提供帮助。这就是人类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就是犯罪，一个就是死亡，是吧？这两个问题是人类自身任何人都帮不了你的，对吧？所以自身都要死亡，你怎么能帮助别人不死呢？对吧？这是不可能一件事情。所以圣经呢告诉我们，这一些事情，当在人类能力知道我们有限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只有造物的上帝，他绝对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人类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人类几千年以来，在罪恶和死亡的问题上，是充分的表现出来了我们的无能。我们使用宗教来劝化人，对吧？我们用医学来解决人的疾病问题，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发现都很相对，啊，都很相对。教育这个圣人之道有没有用？有点用，但是往往到了最后呢，留下的就是伪君子，假冒为善。对吧？人学的道理很好，他可是做不到。啊，这个连圣人都难免三分过犯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我们就在人类的这个罪恶的问题上表现出我们的软弱。另外就是我们的身体要肉体要死亡，对吧？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对吧？最后我们选择了自欺欺人，选择回避它。咱们中国人想不谈死亡，对吧？这个孔子也说啊，不知生焉知死，咱别谈这事儿了，反正人人都要去面对，面对这死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对吧？我无法回答你。孔子很客观，因为这个超越了他的知识范围。谁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呢？就 就是超越死亡赐我们生命的造物主。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来信耶稣，马上我们就要到受难节和复活节了，是吧？神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吧？那么他穿上了我们的肉体，这个肉体是可以死的，也是必然要死的，是吧？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来讲一下啊，就是下次是第三讲了哈，咱们来讲一下，就是耶稣他的生和他的死对我们是什么意义，是吧？然后我们信他是怎么信他啊？什么叫信他？为什么信他啊？我们不是来拜他或者来什么，我们也要拜，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信他，对吧？然后我们最后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啊？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最后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叫受洗啊？为什么我们要受洗啊？简单说呢，事先先说一下，因为万一下次有人没来啊，受洗就是回应上帝的约啊，就是上帝给我们立约了，那现在我们要用洗礼的方式表示说回应他的约啊，或者说我在这个他在他的约上写好了签好字了，那我在上面签我的字，
签约
啊。那么这个约呢就是救赎的约啊，就是上帝救赎我们。那么既然是拯救的约、救赎的约，我们就要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需要被拯救啊。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拯救，这个都需要知道。他为什么救我们，我们也需要知道。其实他需要他救我们只有一个动机，就是爱，是吧？那他的方法就是透过他替我们去牺牲啊，他替我们去牺牲，所以这个叫祭，是吧？哎，那么这个祭被接受了以后就变成关系啊，所以他替我们去牺牲献祭，当这个祭被悦纳啊被接受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啊，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叫做天人合一，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对吧？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福气，对吧？这个但是呢，只有当上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只有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才叫真正的福气，对吧？所以我们在地上追求现在呢，因为不知道我们如何天人合一，不知道怎么样跟上帝恢复关系，我们就弄错了一个概念，我们把这个财富变成了福气，以为我们恭喜发财有了钱我们就有福气了，其实不是，那只是有财富不等于有福气，是吧？所以我们有福气一定要跟上帝恢复关系，这个才会是有福气的。所以下次回来呢，咱们就讲一下啊，就是说神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啊，他成为我们的祭啊，他怎么赎我们的罪啊，然后把这个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个隔阂把它除掉啊，然后使我们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呢，上帝不随随便便让我们做，他用立约的方式，也就是说立约就是有法律保障的，对吧？就是说他说话算数，这个事儿一定会做成。那么这个我们在客观现实上也比较容易理解啊，比方说咱们在座各位基本上都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吗？啊，中国来。如果是我们从中国来，我们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他澳洲一定有一个移民法，是吧？那我们要按照他移民法的这个手续来办这个手续，然后你透过他同意了你的这个你移民了，那根据这个法，是吧？然后你只要满足他这个法的要求，他就一定会让你移民，对吧？这个就是立约，这移民法就是一个立约，对吧？我有这个要求，你满足这个要求，我就让你移民啊。然后这个约呢，它有一个表达，那就是再给你一个签证，是吧？给你一个永久居留的签证，或者是移民，给你一个澳洲护照，对吧？这是表示你可以移民了。这个是双方的立约。其实移民法它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定， 他不跟你商量的，这是他自己制定的，对吧？你只有满足他，你才能移民啊。这个就是进天堂。咱们进天堂不是咱们跟上帝商量一下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天堂，也不是我们想当然我可以做个好人我就进天堂，不是，而是天国的主他告诉你他有什么样的要求。他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信而悔改。啊，这个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悔改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就如此之简单。他不需要你去修行，不需要你去做任何其他的东西。其实简单的话说，信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信？就是认他，对吧？也就是说，我跟我的儿子，这个女儿跟母亲，母亲对女儿对母亲要信，啊，她是我母亲，对吧？那信他怎么表达？就是认他，叫信。啊，你接受他，他是你母亲，认他。这个信啊，其实是很难证明的，所以要信，对吧？时间我已经到了啊，因为刚才咱们有点开始有点晚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内容就快讲啊，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按时来啊，因为咱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如果咱们再迟到的话呢，咱们就没法把它讲完了啊。所以这个信很多时候呢是不能证明的，信是非常宝贵的，是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证明有些东西啊？你不能证明，所以科学的有限性就在这儿啊，因为人的证明的能力太有限了啊，人可以提供证据的能力太有限了啊。比方说这位这个小姊妹啊，你有没有证明过她是你妈？没有，那你怎么敢认她是妈呢？这个就叫信，对吧？你信了他就养你，对吧？你工作了吗？工作了，哦，很不错啊。哎，那么在座的这个还没工作呢，是吧？所以妈在中国，爹妈不断的寄钱过来养他，大概是这样吧，是吧？为什么你爹妈太不公平？为什么不养我，养你？哦，我跟他要钱，他也不一定给我，对吧？
因为你有工作，我没工作呀。
啊，我没工作，你妈就养我吗？
当然不养了。当然不养了呀。
那为什么？
因为有人养你啊。
因为有人养我，那我是个流浪汉，没人养我怎么办？
政府养你。
更不养我。
政府养你。
啊，政府养我。那如果是不是一个能养的政府怎么办呢？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办法。但是为什么你妈妈养你啊？因为你是他生的，同时呢你还要认他，是吧？哎，如果当你在法律上不认他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不养你了，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呢既有情感关系又有法律关系。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是情感关系，上帝爱我们，就像你们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上帝爱你们，但是没有法律关系。咱们受洗就是要恢复我们跟上帝在天父和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子女这个关系上，在法律上恢复我们神儿女的名分这个关系。我先说一下啊，这个因为明天不知道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先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讲了。所以受洗是一个立约，这立什么约呢？就是恢复天父和我们是他儿子这一个法律上的名分上的关系，啊，这样呢，使我们做人呢，啊，做人就名正言顺了。不然，说句难听点的话，咱们都不知道什么叫人，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宇宙之间，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从哪来，往哪去？我有什么价值？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恢复了这个关系，我们慢慢就明白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怎么回事。那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慢慢才了解，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了澳洲以后，我89年来澳洲的哈，到现在基本上没大干别的事儿，所有的时间都来 再来想办法认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呢，感谢上帝啊，这个也是他的恩典啊，使我有这样的机会，把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呢，来告诉大家，使我们能够按照祖先的教训啊，我们能够借着这一位人和神之间的这个连接，使我们恢复与老天爷之间的关系，与天父之间的关系。好，这个匆匆忙忙啊，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些问题想一想啊，任何时间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到这儿来问，或者说是你平常你也可以打电话或者发信息给我，我们来探讨。所以这个，那么我的责任呢，不是让大家加入宗教啊，或者大家来实习，我的责任是让大家明白，是吧？你们要信，一定要信得明白，是吧？这个迷信糊涂是不应该的，对吧？我说过啊，人生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就是无知，是吧？现在我们对世界我们很多知识，但是我们对自我的生命无知，这是最可怜的一件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对吧？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人生最重要的事儿是做决定，对吧？你对你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对吧？你一个错误决定很麻烦，对吧？人生最宝贵的事儿是机会，对吧？因为这个机会是最宝贵的，你失去了就没了，对吧？上帝还给我们多少机会没有人知道，所以叫机会嘛，对吧？所以抓住现在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对吧？做正确的决定，对吧？然后人生最可怕最痛苦的事情，我说了很多遍啊，再来想想没听过的，你想想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后悔。
哎，就后悔，就做错决定，没机会就完了。所以千万千万我们不要落到后悔的地步啊！不明白的咱们就问，咱们探讨，是吧？这个咱把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回答，但是我们把最基本的问题弄清楚，啊，然后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使我们走上蒙福的人生。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在这里，要把这么重要的事要跟我们的福音朋友们讲清楚，实属不易。主，我们知道你自己的灵在帮助我们，主啊，你开启我们里面，主啊，使我们的心眼得敞打开，使我们看见事物生命本质的奥秘，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机会里面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使我们的人生开始真正蒙福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